好，我们回到座位，我们来宣读第这个，它应该只有一节了。我们把这个补充本二十五首，从救恩泉源欢然取水，那个所以你们，我们把它宣读改我们，好不好？来，我们一同宣读一下歌词。所以我们从救恩泉源欢然取水，欢然取水。就在那日，我们说赞美主，所以我们从救恩泉源欢然取水，欢然取水。就在那日，你们说赞美主，呼求他的名，将他所行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经被尊崇，扬声欢呼。你们锡安的居民啊，因你们中间的以色列的圣者为至。我们就唱两遍好不好？可以自由站起来唱。所以你们从救恩泉源欢然取水，欢然取水。就在那日，你们说赞美主，从旧恩泉源欢然取水，欢然取水。就在那里，你们说赞美主，呼求他的名，荣耀在万民中，你说他的名已经被尊崇，欢呼。赞美主，赞美主，你们从旧恩泉源欢然取水，欢然取水。就在那日，我们说赞美主，呼求他的名，在万民中你说他的名已经被尊崇。好，请坐，谢谢。好，我们这一堂课是什么课啊？哪一卷？使徒行传的主题是什么？复活的基督在升天里，凭着那灵，借着门徒，为着产生众召会，神的国的繁殖。好，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只是读生命读经，生命读经是帮助我们进入圣经。我不知道这一点，这一句话弟兄姊妹有没有越来越有感觉。已过我们都读生命读经，但是你会发现读完了，问你这一段在讲什么，你回到圣经好像对不起来。我们现在读生命读经要把我们带回圣经，所以当我们读到生命读经已经到了13、14篇，我们要回头还是要留意一下，到底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简单说，告诉我们这位复活基督的繁殖，对不对？复活基督的繁殖。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复活基督的繁殖。那我们看纲要，如果你去读这个圣经的纲要，有没有圣经？使徒行传，我们翻开纲目，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带我们来进入这个生命读经十三十四篇 要给我们关于圣经的神圣思想。那我们说《使徒行传》的主题是这位复活基督的繁殖，他在哪里啊？他在升天里。因为在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位基督他复活以后升天了。那然后呢，到第二章一直到28章都在讲这位在复活里升天的这位基督，他在做一件事，就是繁殖。那繁殖在哪里繁殖呢？在二章到二十八章呢，分为两大段落，大家应该有印象。第一是在犹太地，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这是2章一直到12章，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段落。那下一个段落是另外一个段落，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到了使徒行传哪一个段落。我们讲到这位基督复活基督的繁殖是在犹太地，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那里繁殖基督。所以你看13篇的篇题是什么啊？生命读经我们一同读一下。Amen。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到了圣经的这一个段落，讲到复活基督的繁殖，而这位复活的基督乃是借着彼得和他一般同工的执事，在犹太地的繁殖。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13、14篇，它到底是根据哪一段的圣经呢？使徒行传第3章，请问一下，你读完《使徒行传》3章所有的经节的，请举手。Amen。 好，手放下。下次应该大家都要举手。我们不能只有读生命读经，却不读圣经。这样了解吗？我们需要读圣经本文，这是讲到《使徒行传》第3章。我们要不只读一遍，我这一次多读好几遍啊。没读之前读生命读经是一种感觉，读第一遍圣经之后生命读经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我已经读了7、8遍第三章的圣经，那你再读生命读经就会有不一样的领会。所以呢，我们一直要抓住一个操练，借着生命读经带我们进入圣经。好，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的第3章，你翻开纲目，我们来看一下第3章到底给我们什么重要的这个神圣的启示的要点呢？说到彼得对犹太人的第2篇信息，那第一篇信息是在第2章，对不对？他继续讲了第2篇信息，他从第3章的第1节到第3章的26节也分了2大段落。前面10节讲了一个事例，是什么事例啊？阿们，瘸者得医。等一下我们要进入这一段，很有意思哈，跟你我都非常相关。那然后呢，11节到26节讲什么呢？他讲他彼得的信息内容。他信息内容有2方面，第一方面是11节到18节说什么呢？
见证受死并复活的基督
耶稣。见证受死并复活的耶稣。第二段信息的内容呢，他就劝人回转，有份于升天并再来的基督。好，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学会珍赏这个纲要，不然我们读完了生命读经2篇，像一团浆糊一样。我们试着讲一下好不好？第3章使徒行传在讲什么呢？彼得对犹太人的第2篇信息，那其中1到10节说到瘸者得 然后呢，第二段十一到十六节讲到他信息的内容有两方面，第一是见证受死并复活的耶稣，第二劝人回转有份于升天并再来的基督。我们两两对讲一下，第三章使徒行传在讲什么？好，感谢主。那至少我们有这一个清楚的纲要，我们学会告诉这个弟兄姊妹或是出信的圣徒，使徒行传啊，第三章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讲到瘸者得医。那这一个呢，是我们很熟悉的，甚至我们带儿童啊，常常唱这首诗歌，金银财宝我没有，对不对？我们常常唱这首诗歌。但是呢，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你把圣经翻开，好，我们来把经文读过，一些重要的这个关于生命读经里面的重点我们会点出来。讲到第一节，他说午后三时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殿里去。照理呢，他们已经到新约的时代了，但是他们还有留有旧约的思想，但是呢，神主并没有限制。那他们到了殿里面去啊，就发生一件事，在门口，就是在美门殿的门口，有一个人呢，他从母腹就是瘸腿的。这说出一般人的光景，我们从我们天然的人所生的，我们都是没有行动力的，都是瘸腿的。而这个瘸腿的呢，他天天啊，很奇妙，都有人把他抬到这个殿门口。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生活是不是有时候也这样啊？我们常常把人带来教会生活，把他抬来，但是他有没有得医治啊？并不一定有哦，不一定有哦。我们就是每次邀人来，但是他瘸的情形还是瘸，那他就来到殿门口。那他知道这个宗教没办法医治人，他只能要求一件事，他就要求进殿的人周济，对不对？这个宗教没办法医治人，他只能啊祈求外面一点的帮助，这个就叫做宗教。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生活不应该常常把人抬来，他瘸腿的情形还是瘸腿。但是很奇妙，那一天呢，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他就做一样同样一件事，因为每个人进来他就要求周济，可他看到一般人很特别，就叫彼得约翰这一般人，他们祷告完进殿里面去，他们先看这一个人，先看见这个彼得约翰，然后呢彼得约翰呢也看他。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还眼睛还不敢看，但是呢，我觉得彼得这约翰呢祷告过啊，被圣灵充满，被生命充满，他就定睛看他。然后呢，彼得说，你看我们。哇，这个彼得约翰很大胆，你看我们。他说什么呢？那人啊就很留意的看，我猜那个人可能在留意看他身上有没有财宝可以周济，就指望要从他们得着什么。彼得却说，金银我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有什么？他有复活的基督。
阿们，
阿们。金银我没有。我们的教会生活啊，我们要这样讲，金银我没有，可能你有，但你要说我还是没有，那不在我的手上， 但是呢，我把我所有的，就是这位在我里面复活的基督能够给你。那生命图经里面就讲，这个在圣殿里面啊，满了金子，这个宗教的气氛满了金子，却没有基督。但彼得约翰呢，他有基督，富有基督，却没有金子，哪一个富有啊？你们有基督就富有。所以呢，他就说，我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里，哎，这叫你起来行走。哎，这很有意思哦。这个彼得他讲这个词啊，在拿撒勒人耶稣啊，他就要提醒这一班人，你们所轻视的，你们所弃绝的，你们称他为拿撒勒人，你们这样藐视他，这位耶稣，我要在他的名里叫这一位瘸子起来行走。在主的名里，在耶稣的名里，就是在他的人位里，在他的实际里，在他的生命里，他能够医治这一个瘸腿的人。宗教不能医治人，宗教只能在外面帮助人。一个瘸的人就是一个病的人，他就是缺少生命，有生命就带来医治。而这位复活的基督，他乃是那一位医治者，所以他就说，我要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呢，他就抓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就立刻健壮了。他就做一件事，怎么样呢？跳起来，站着又行走，还同他们进到店里。这绝对不太可以发生的事情。以前他只能停留在店门口祈求人周济，但是呢，他得着医治，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并且进了店里，走着跳着在那里做一件事，赞美神。众百姓都看见他行走又赞美神，而且呢，所有的百姓就认出来，哎，那不是那一位素常坐在店门口求周济的吗？那因为这件事，所有的人就满了稀奇惊骇。那这一件事例啊，给了彼得一个机会来讲一篇信息，但他的信息的内容跟主要的重点不在这个神迹的医治，他乃是啊，将人所寻求这个神迹的医治啊，转向一个活的人位，就是这位医治者，就是这位复活的耶稣，复活的基督，就是这位犹太首领所亲戚的拿撒勒人耶稣。好，所以这一段呢、啊，其实也可以应用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生活不能常有瘸腿的进进出出，却没有得医治。我们的教会生活应该满了生命的医治，当他们走出去，人看见他们了、啊，就看见他们在那里赞美神，做复活基督的见证。有了这个情形，我们就能够伸言像彼得一样，你们他有负担说一篇信息。其实啊，彼得在这边啊，就是我们所操练的伸言，他有负担说基督，他并且啊把基督说出来了。我们常常说伸言啊，就把一堆故事讲出来，所以没提到基督。但是彼得的伸言啊，他不仅有负担说，他把这位基督说出来了，他把这位基督啊分赐到人的里面，叫人得着医治，这是我们该有的伸言。为基督说话，说出基督，把基督说到人的里面。我们来看下一段，讲到信息。首先第一段信息，他说见证受死并复活的耶稣。十一节，他说，那人正拉着彼得、约翰的时候，众百姓一起跑到他那里，在那称为所罗门的廊下，他们经常就有一个感觉很稀奇啊，对不对？前一节说满了稀奇惊骇，然后呢，众百姓都觉得稀奇。那彼得呢，就借着这个机会，他说：“诸位以色列人啊，为什么对这事感到稀奇呢？你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是凭自己的能力或虔诚使这人行走呢？ 接着他就来见证这位复活的基督，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这边彼得引用了这个词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词啊，我们很熟悉，在马太福音22章31到32节，有人也问到主耶稣关于死人复活的事，他说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并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个神圣的称呼就含是耶稣的复活。他说啊，这位神已经荣耀他的仆人耶稣。所以在这一段里面，首先启示这位耶稣是神的仆人。这位耶稣，你们曾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释放他，但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这就是刚才所说的拿撒勒人，被弃绝的耶稣。接着他提到他第二个身份，他说你们弃绝了那圣别者、公义者。第三个身份，刚才是神的仆人，第二是圣别者，第三是公义者，反而要求把一个做凶手的人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创始者。这是第四个，讲到耶稣他是这位生命的创始者，神却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所以呢，因信这位复活耶稣、复活基督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并且借着他而来的信，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完全好了。那他接着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无知，就是把耶稣啊钉死，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是这件事到了33章18节，但神借着众圣言者的口所预先宣告，表面上是人的作为，但是在旧约里面就已经预言宣告，这位耶稣要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害。这是众圣言者口所预先宣告，他的基督将要受害的事就这样应验了。好，这两段呢、到了这个我们刚才说在他信息的第一段是见证受死复活的耶稣，我们来看一下我摆的纲目，我们手上的单章，他启示了几方面，耶稣的几方面。当然第一个是神的仆人，这边就没有摆出来。第一个这边摆出来叫做圣别者。什么是圣别？就是绝对归神，绝对为着神，绝对与神是一。在地上只有一个人，他是绝对归于神，绝对为着神，绝对与神是一，就是这位耶稣。第二，他是公义者。什么是公义呢？就是与神、与人、与事都是对的。所以里面就说啊，我们常常是不对的、我们有时候生气啊，骂人是不对的，但有时候呢，我们就拍桌子，桌子又没有得罪我这也是不对。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常常就是不对的。那第三很重要，叫做生命的创始者。不仅这位耶稣他是医治者，他能是医治者，因为他是生命的创始者。这个与14节的凶手，他们要凶手却不要这位耶稣，不要这位生命的创始者，是相对的。什么是凶手？就是生命的杀害者。当然我后来去衍生再去追查，我有印象，就是我们人啊，凭着天然的 生命的源头，你去看创世纪21章那里，这个以实玛利亚就是 跟着人这个旷野这个另外一种生活的源头，他就成为弓箭手，专门啊很厉害，一箭就会杀死人。我们喜欢，有时很喜欢人家口才，但是呢却不愿意像以撒在那里倚靠能够啊产生建殿的地方，能够产生新耶路撒冷。 这跟我们的享受很有关系。我们需要享受这位生命的创始者，而带来生命的医治。然后第四，他是伸延者。你们把那经节改一下，应该是22节。好，那我们来到第二段，他的信息，他就劝人回转，有份于升天并再来的基督。那这边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词，在经文里面，3:19，如果有，我们一同读一下。所以你们要悔改，
并要回转，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这样那舒爽的时期就得以从主面前来到。
你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坐在这边，到底你觉得是舒爽的时期还是艰难的时期呢？你们想着等一下，姊妹想着等一下回去可能还要做饭，还有好多事要做，还有好多功课要忙，还有教会生活要服侍。有时候我们的教会生活就觉得很疲乏，那如何能够享受舒爽的时期呢？我觉得第14篇啊，给我们一个很好，就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根据这个使徒行传2:21，他说那时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但是呼求主名跟呼求主名也不太一样哦。有些人的呼求主名啊，越呼求越沉重。哦，主耶稣啊，哦，主耶稣。我不知道，有时候也会啊，看到孩子的情形，看到区里面情，哦，主耶稣啊，到底他是不是主，还是这个环境是主？他既然是主，他就主宰一切。所以里面信息告诉我们，我们要呼喊主耶稣的应该要另外一种方式，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我们读一下上面的根据经节，以赛亚12:3-4，所以你们必从救恩之泉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哎，对不起，你们有没有拿纲要？我们再重新读一遍好不好？纲要的第14篇，我有摆了以赛亚12:3-4，我们再读一遍。所以你们
必从救恩之泉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献耶和华，呼求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
Amen， 这该是我们呼求主名的一种的态度，就是欢然取水。对，信息里面生命途径里面有很多难处啊，家庭的难处啊，孩子的难处啊，受捆绑各种情形，我们要说，主啊，赞美你，你都知道，你是主宰。我们说主耶稣嘛，他是主，他不仅是耶稣，他是主耶稣，他知道我们一切的光景，他知道我们里面一切的感受，他调度万有。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他在外面安排一切，为要叫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我们要与他合作，我们需要来呼求主耶稣，好不好？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就来呼求主名5声，好不好？释放我们的灵。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 Amen。 有时候我们呼求的方式啊，也会影响人啊。我们有时候不呼求还没事，有时候我们一呼求啊，有人问，哎，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哎，其实呼求主名不是一个方式，它是一个享受主的一个秘诀啊，不一定是大声，不一定是小声，有各种方式。但是呢，当我们呼求主名，我们就享受这舒爽的时期。当然舒爽时期 按着真理说，是指这个万物复兴，就是千年国的时期。好像时间没有到，彼得在讲这篇信息，跳过一个时期，召会的时期。其实召会时期还有一大段落，但是今天在召会时期，我们可以预尝这个舒爽的时期。我就想到一处经节，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的31:1-2，这边也是讲到万物复兴。他说到耶和华要毁灭列国，使基督作王，以带进以色列的复兴，就是32:35。那32:1-2，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经历的。他说：“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作王。”我们有没有这个把握啊？必有一王，凭公义作王。外面看起来都不公不义，但是呢，必有一王，凭公义作王，必有首领按公平掌权。这个首领是谁啊？就是召会中的牧者。我们都要啊，做首领，按着公平在生命中掌权，牧养群羊。接着他就说，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你看这个是不是我们很需要有舒爽时期来到啊？外面有风有雨，然后呢里面有干旱有疲乏，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借着呼求主名，享受基督做我们舒爽的时期。所以在里面经历应用，他说实际上舒爽的时期就是基督自己，我们有他，我们就得着他做我们的舒爽，他是我们的享受和平安。每当我们受捆绑，就需要呼求主，然后我们能够说阿们，主耶稣，我现今在舒爽的时期里。我们一起说好不好？阿们，主耶稣，我现今在舒爽。所以他说，我鼓励你们凭着呼求主名，享受舒爽的时期。那当然最后也讲到这一位这个升天再来的基督，彼得就劝人回转，从他们的罪，从他们的过犯回转，有份这位基督。而这位基督我们刚才提过了，我们要认识他的各方面，他是医治者，他是神的仆人，他是圣别，他是公义者，他是生命的创始者，他更是那一位伸言者，将生命啊说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来享受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能够有份于他。 Amen。 好，所以这两篇读完这个生命读经，我们要能够知道使徒行传3章一个事例跟彼得信息的两方面，然后我们要学会经历，在这个瘸腿的瘸者得医啊，我们要享受从这个医治的神迹转向这位医治者，需要享受这个名的实际能够医治人。然后呢，我们需要来学会彼得的声言，他有负担说，而不是说外面的神迹奇事，他乃是啊说出基督，把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啊说到人里面。他会说这位基督是圣别者，是公义者，是生命的创始者，是伸言者，更是那舒爽的时期。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就帮助我们认重新来进入使徒行传3章。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花一点时间，可以各桌针对你们所追求的有一点分享。